让我们一同翻开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翻到第最后一段，最后一条，第十七条。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七条。然后翻开之后，我们来一同诵读一下这第十七条。第十七条，上帝在重生中使用媒介，正如上帝借着大能的工作，阿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最后要来一同学习的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育的第十七条。那我之前也提到过，当第十六、十七条所做的是帮助我们去避免一些过分强调上帝重生的这种主动性所带来的一些偏差的错误的思想。那所以第十六条我们之前讲到过，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如果我们强调上帝的主动性，那么人就被描绘成为石头和木头，所以这是第十六条所拒绝的。上帝重生人的工作并没有使人失去他的自由。那第十七条所回应的一个错误是过分的强调上帝在重生工作当中的主动性，上帝的这种大能，以至于否认了上帝使用媒介的必要性。 OK，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谈什么。这种说法认为说，既然上帝可以完全凭己意行作万事，他可以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可以对吧，超自然瞬时的重生一个人，那么我们就不用传福音了，对吧，我们就不需要讲福音了，还需要教会干嘛，对吧，还需要基督徒传福音干嘛，还需要这些福音机构干嘛，就上帝就让上帝自由的做事就好了，我们什么也不用做，对吧。所以这个第十七条是来回应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思想。 OK， 所以第十七条说，上帝在重生中的确超自然的瞬时的蛮有大能的重生，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旨意，但是上帝的重生工作不是不借助媒介的，或者说不是直接作用的，对吧。上帝的重生的工作的大能是借助媒介来工作的，而这个媒介是福音，所以福音必须被宣讲，上帝的你才能看到上帝的重生工作。OK， 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对吧。你说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拦阻上帝重生人呢？那你拦阻不了的，我不传，我就不传，那我就不传，看上帝会怎么办啊？不会的，你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啊，所以你然后那反过来也是一样，你不能认为说，哎呀，上帝啊，你看我没了我不行吧？我要不传福音，你就没办法拯救任何人了，对吧？所以上帝得多给你俩枣，对吧？上帝得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多祝福，都祝福你的，不是，你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啊，所以上帝 既主动超自然全然的神独作式的重生人，同时他使用受造的媒介。那为了说明这一点，第十七条上来先告诉了我们，给我们做了一个类比，对吧？这是我们上周都已经讲过的，对吧？所以我再重复上周讲过的东西。有的时候有一个好的老师告诉我，做一个好的老师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只要说三遍，要说三十遍，所以这样加深印象，对吧？因为只说了一遍之后，你说的话太多了，对吧？大家都记不住你说了什么。所以我再重复一些重要的东西，对吧 ？OK， 所以我上一周重复说过的话是，多德信经所使用的类比，它类比了上帝的创造的工作和救赎的工作。OK，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上帝如何重生人呢？我们可以从创造的工作来理解，所以这告诉我们，重生或者救赎的工作相当于上帝新的创造。就像上帝创造与天地万物一样，上帝在新的创造当中也使用媒介。所以我们上周提到了，在创造工作当中，上帝不仅有 creatio ex nihilo， 什么意思？从无到有创造 ，OK？ 那我说这个创造的时候，我刚才说的是一句拉丁语啊 ，creatio ex nihilo。这个叫从无到有的创造，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不需要任何的媒介，瞬时的。但是同时，创世纪不仅让我们看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创世纪接下来说，上帝说地呀，生发菜蔬 ，Let the earth bring forth vegetations。所以这个叫创造的另外一种形式，这个叫 creatio continua。这个就很好理解了，这种持续性的创造。所以我上周提到说，你是不是上帝造的？你说是。我说你是不是你爸你妈生的？你说是。那你说这两个事儿矛盾呢？我是我爸我妈生的，我就不是上帝造的。不对，你是你爸你妈生的，你也是上帝造的，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不仅有 creatio ex nihilo 从无到有的创造，我们还有 creatio continua 持续性的创造。对，持续性的创造，正是因为持续性的创造，或者有的时候在神学上被称为叫做互理，正是因为持续性的创造，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如今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同时我们说这些事情，所有被造的这些事情也都有次等因作为他们的直接产生因，所以你是你爸你妈生的，你也同时是上帝造的。 OK， 所以上帝造你的方式不是 ex nihilo， 不是从无到有的造你，上帝造你的方式是借着已经在你父母的身体里面的生命的元素来创造你，就像上帝已经把生命的元素放到大地里，然后说地你要生发菜蔬，然后地就开始生发菜蔬。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里，我们必须要同时接受这个有效因和这个工具因。所以在从无到有的创造当中，上帝的 efficient cause， 对吧？这个创造的 efficient cause， 我们在哲学上称为叫做有效因，对吧？什么东西？这个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需要重新再说一遍？这个在古希腊的哲学里面，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里面，谈论到一个事情产生的原因的时候。对吧？什么叫 causa？ cause 是什么？当谈论到因的时候，有因有果，对吧？因果关系。谈到因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事物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不是单一的原因。他就举了很著名的这个例子，对吧？就是你要雕一个雕塑，对吧？你有一个，假如说我们举例，就是说大卫像，就是你看你去佛罗伦萨旅游，对吧？你如果没有去过的话，你一定要去，对吧？你去了之后，为什么呢？因为 那里有一个 Museo Uffizi， 啊 ，Uffizi Museum 这个博物馆啊，里面有什么什么达芬奇的画啊，什么这些波切利的画啊，什么这些对吧？你去看，对吧？当然，你去佛伦萨，你还一定要吃佛伦萨的小牛排啊，那个非常好吃啊。然后呢，你就吃完牛排之后，你就逛街，对吧？你逛街消化神儿，然后你走着走着走着，哎，也没有什么路牌，你就走到了佛罗伦萨市政广场。因为你只要在佛罗伦萨任何一条街走，你最终的终点就是市政广场。然后你到市政广场，你就发现，哎，在那儿立了一尊非常漂亮的大卫雕像，对吧？然后你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大卫雕像在这儿呢？这个大卫雕像的 cause 是什么？如果你问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就会告诉你，他有很多 very different causes。首先，你必须得有这个一个雕塑家，这个雕塑家叫米开朗基罗，他必须存在才能有大卫像。如果没有米开朗基罗，就没有大卫像。所以米开朗基罗，这谁雕的？是米开朗基罗雕的。所以米开朗基罗是这个大卫像的efficient cause， 有效因。但是你光有米开朗基罗不行啊，米开朗基罗他不能生出来的大卫像，对吧？他大卫像不是从他生出来的，他是用什么？他得用一块大理石去凿它，所以必须得有大理石。除了米开朗基罗之外，还得有大理石。那这块大理石就叫做 material cause， 对吧？这个材料好不好？这个叫质料因，对吧？材料质料因。那除了有这块大理石之外，它也不会自动产生大卫像，对不对？它在雕的过程当中，它得想啊，它得画草稿啊，对不对？这大卫长啥样啊？是这个肌肉肱二头肌、肱三头肌都是怎么联络在一起的，对不对？它得研究啊，所以它得画一堆草稿，对吧？这些大卫像的形状是什么样的？这个叫做形式因 formal cause， 对吧？他脑子里面那个形状，那他脑子里是有这个形状了，但这个形状怎么外化到这个材料上？他光画的挺好，但是呢，他手拙啊，他手抖。一锤子下去，梆，一下砸烂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那锤子太大了，他没有趁手的工具也不行，对不对？所以他需要一把好锤子，他才能凿得精细，对不对？所以他有一大堆不同大小的这种锤子，有这种很大的那种凿子，有很小的可以凿得很细，对吧？可以有砂纸打磨，所以所有他使用的这些东西都叫做 instrument， 对吧？所以这个叫做工具因，哎，所以你看，产生一个事物需要多少原因？哎，需要很多原因。那当然，最后他造这个米开朗基罗像，为什么要造它呢？你说为什么？当你问 why 的时候，或者是 what causes 这个事情，什么导致了它产生？你要回答很多不同的东西。OK， 那最终。所以上帝如果说一个大卫像，一个米开朗基罗造一个大卫像都有这么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那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所使用的 cause 就更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当我说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当我们谈到上帝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多维的思维，我们不能单纯的就想上帝有没有在工作，你就是说上帝有没有在医治，上帝有没有在做工，你不能说我只抓住了有效因，所以我把所有其他的因全部都排除，才叫上帝工作，对吧？这个是在现代的灵恩式的基督教思想里面是非常常见的错误，对吧？你生病了，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你就不要吃药，有信心你不要去看医生，你必须这样，你要试试看看上帝会不会医治你。 你要吃药的话好了，那怎么算上帝工作呢？怎么就不算上帝工作了呢？对吧？你跟米开朗基罗说，你有本事别用凿子给我造一个大卫像出来，那才算是你造的，你不可以的，对不对？你米开朗基罗说，我造大卫像就得用凿子呀，凿子是我的工具啊。你说不行，如果你用了凿子，这个大卫像就不是你做的，有这个道理吗？没有。所以你说，如果你吃药了，如果你去看医生了，借助上帝在普遍恩典之下所给你的工具去病得医治了，就不是上帝医治你，同样没有道理。所以上帝是有效因，对吧？上帝使用了他普遍的恩惠当中所赐下的医学的发展，医生的这些他训练的这些医生，对吧？他给你的这些药物的可能性，所有的这些都在上帝手中是他的工具，所以你要用，对吧？上帝要用这些工具来医治你，所以是上帝在医治你。我上周就是基本上讲到了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这种思维方式会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很多神学上的问题。会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很多神学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上帝怎么重生人，上帝怎么样实现他的救赎的工作和计划。所以在重生工作当中，上帝使用媒介就像他在创造的工作当中一样。那在重生工作当中，上帝使用的媒介是什么呢？是福音。如果你是一个超自然主义者，对吧？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抓住了有效因而排除工具因，那么你是一个超自然主义者。如果你抓住了工具因而排除了有效因，那么你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如果我说这话需要解释的话，你一定要打断我哈，就是王一牧师给我解释一下你说什么。超自然主义者是说，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是上帝医治，上帝就不需要给你吃药，这就是抓住了有效因，排除了工具因。如果你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你说你吃药就好了，你不需要向上帝祷告，你就抓住了工具因而排除了有效因。而同样的，这种两种错误的方法，这种两种错误的思想，在考虑上帝拯救的工作的时候也出现，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超自然主义者，你就说，哎呀，你只要在家里面祷告，对吧？当然祷告也是工具，我不是说祷告不重要，我只是说他抓住了一个什么东西，你只要相信上帝，对吧？他一定会这个什么，你就要相信他，所以你就不用，你也不用去教会听福音，你也不用参加领圣礼，你也不用聆听圣道的宣讲，你也不用传福音，反正你有效因嘛，你有上帝，上帝会做所有的事情，甚至排除了使用的工具福音，不需要福音，不需要听福音，不需要领受圣礼，不需要教会，什么都不需要，你只需要上帝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超自然式的，排除工具因。那另外一个反过来是亚米念主义经常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抓住了工具因，因为这就是为什么亚米念主义是自然主义，抓住工具因而排除有效因，那就是如果你不传福音，上帝就不工作了。如果你不听福音，如果你不选择，如果你不去做，人不去做，上帝没办法动。所以抓住了工具因，所以你得帮上帝啊，对吧？这是今天大部分的福音派教会里面会说，你得为上帝做工，为上帝做大事，对吧 ？Do a big thing for God。所以你就跑去中东，对吧？你要去参加短宣，这个长征，然后你去为上帝争取更多的灵魂。这个像穆迪说的，上帝给了我一艘船，跟我说你要尽你所能拯救越多的灵魂越好，对吧？就看你了。所以工具因决定了。工具因决定了有效因到底在不在工作，所以在这种思想之下，最终是那个凿子在决定大卫的决定米开朗基罗的手到底能不能做，对吧？弄反了，对吧？凿子要摇动米开朗基罗的手，对吧？ 这就是你用祷告摇动上帝的手，就仿佛一个凿子可以摇动米开朗基罗的手一样。凿子决定大卫像最后雕成什么样，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的祷告无法摇动上帝的手，是上帝的手摇动你的祷告，是上帝的手摇动你的传福音，是上帝的手摇动你内心的感动，对吧？你要为某个人祷告等等，是米开朗基罗的手摇动那个凿子，最后雕成了大卫像。OK， 所以这是这个，对吧？我又花了十五分钟重复了上一周说的东西，但是我之所以重复，是因为这个很重要。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同时有这个多元的思维，否则的话你会陷入到很多错误。你会问，这到底是不是上帝？是上帝在做工还是不是上帝在做工？是不是上帝在做工？你之所以有这样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叫什么，非此即彼的错误，对吧？就是 either or， 要么是上帝要么不是上帝。但是我们需要有正确的 both and， 是上帝也是人。OK， 所以那如果我们知道了福音是上帝工作的媒介，是上帝救赎工作的媒介，它不仅仅是重生的种子，而且是灵魂的食粮的话，那么教会到底该做什么？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当然你可能嘴上说，但是并不是真正相信，你真正相信什么你就会做什么，对吧？你真正相信这个美股会暴涨，那你的身体就不由自主的就点击小鼠标，你就往里扔钱了，对不对？你的身体是很诚实的啊，所以你的身体，你可能嘴上说，哎呀，这个有风险呐，然后还使劲往里扔，对不对？因为你嘴上说的是你要给别人听的嘛，但是你实际做的是你真的相信的东西。所以回到教会的事工也是一样，教会到底在做什么？教会的身体很诚实，教会的身体会告诉你他到底在相信什么。而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我们是否真的相信福音是人灵魂真正的食粮。你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你是否相信福音而不是别的，是你灵魂真正的食粮，是你真正获得新生的种子所在。你获得新生的种子不是其他的东西，不是你正确的价值观，不是你对这个世界正确的解读，不是你对人生密码的掌握，不是你这个不是你最爱的这个，我上周说什么，你的灵魂的食粮不是诗和远方，不是这个，不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对吧？你真正的灵魂的食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教会就非常明确的知道应该做什么。所以多哥信经接下来说，因为福音是重生的种子，是灵魂的食粮，所以多哥信经最后在第三第四项教义的最后说，因此使徒们以及之后的教师们以敬虔的方式教导人们上帝的这个真恩典，使上帝得荣耀，使一切自高的降卑，又不忽略同时通过福音中圣洁的劝诫，用圣道圣礼和纪律管教保守上帝的子民。所以多德信经告诉我们教会应该做什么。教会应该做什么？教会应该做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福音的预工，这个社区的活动，和绝志祷告。教会应该做这三件事情。福音预工，我这个就不能瞎来了，对吧？ 多德信经说什么？多德信经说很最重要的是圣道的宣讲、圣礼的施行和教会纪律的管教。哎呀妈呀，咋又是这三个呢？我都听腻了。比利时信条这么说，孩子堡要理问答这么说，现在多德信经还这么说，能不能有点新奇的东西？给我们一点 new measures， 给我们一点 new methods。这就是芬尼 所写的一本书，叫做 New Measures， 新方法。但是我们用的是旧方法。你来恩约教会，你要知道我们用的是旧方法， Old Measures， 特别旧，旧到使徒使用的2000年前人用的东西，你现在敢用吗？给你个2000年的手机，你2000年旧的手机你敢用吗？现在你拿大哥大，大哥大都不到100年，大哥大不到100年，对吧？几十年，现在已经成古董了，对吧？你想想，30年的东西都觉得旧了，对吧？今天谁还唱赞美之泉啊？没人唱了，都过时了，对不对？如果你想要追随潮流，那么你很快就过时。所以你需要回到的是使徒使用的旧方法：圣道、圣礼、教会纪律。That's it。 教会就需要做这些事情，教会就需要做这些事情，这就是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比利时信条说这是真教会的标记。他没有说这是一个能给你最好体验教会的标记。 Maybe it's not。 这不是这些标记的目的，并不是要给你一个最强烈的属灵的体验，对吧？很多人就一定要找到那个非常强烈的属灵宗教的情感的体验，否则的话他不满足。但我们需要以上帝所设立的平常的蒙恩管道为满足，而不是下一个最强烈的体验。如果你想要有很强烈的体验的话，也你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比如说过山车，但是你不能每周都去过山车。你要每周都去过山车，你心脏也受不了。你可以，当然这个也不一定哈，有的人就喜欢说火锅很好吃，但你也不能顿顿都吃火锅。但是川渝地区的人说不，我们顿顿都吃，那也不是这样，对吧？所以教会到底要做什么？什么是教会的核心意义和价值？圣道很简单，教会必须忠心的宣讲福音，这是教会存在的本质和目的。如果教会没有了福音圣道，教会就实际上不再存在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因为当加拉太教会离开了使徒所传的福音之后，他们虽然在表面现象上他们还是一个团体，他们还是加拉太教会 quote unquote，他们还是教会，他们还是受过洗的基督徒。但是保罗说，你们已经不是教会了。虽然你们在机构性上搅乱还存在，但是你们不是教会了。我还要再经历过生产之苦，再生你们一次。因为教会的存在的本质不在于受造物，不在于人，不在于这些人每周聚在一块做一些事情。教会存在的本质在于福音的真道，必须有福音的真道才有教会存在。如果这周你来教会，在讲台上你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听到很多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教导，你听到了很多对你非常非常有帮助，怎么做人呢，对吧？怎么这个带领一个团队啊， 怎么这个搞好你的家庭生活的关系啊，非常非常多。然后偶尔会蹦出来一些这个耶稣的名字，但是耶稣在这个整个的讲道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榜样，对吧？你可以效法的榜样。你看耶稣是这么做的，对吧？耶稣是一个好的 leader 啊，他怎么帮助他的 followers， 他怎么去给他们 value， 给他们价值，然后让他们成长，对吧？啊，讲了一堆。我告诉你，没有教会的，在整个所进行的一切的事情之下，教会并没有被彰显出来，因为没有福音，因为没有罪得赦免，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没有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没有。所以你听到了一篇非常优美的从基督教的一些核心价值引申出来的一篇励志演讲，但不是讲道，不是圣道，不是上帝在对你说话。所以基督教的讲道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人类所说的话，当然甚至它超越了人类所说的话，它不是个人的分享，它是上帝亲自在说话。你说王一牧师你怎么敢这么说，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我们不住地感谢上帝，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神的道就接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而是以为是上帝的道，这道实在是上帝的，运行在你们这些相信的人心中。所以圣道的宣讲是上帝自己在说话，运行在你们中间，而你们知道的，你们相信的人知道那是上帝在对我说话，不是王一在跟你说话，对吧？当然偶尔也是我。这是讲道，所以讲道不是一堆律法人生哲理，如果讲道是上帝说的话，那么上帝的话本身就是第二位格的圣子，而福音的圣道因此才是重生的种子和灵魂的食粮。而除了圣道之外，你说教会还应该做什么？多德信经说教会还应该执行圣礼，为什么呢？因为圣礼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有归属感。 I'm not kidding， 我没有在开玩笑，因为圣礼应该让你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归属感，因为你加入到基督的身体里，你不是一个被砍下来丢在一边的枝子，你被因着你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你从此与基督联合了，而这种联合是真正的归属感的来源。当然我们可以创造一些归属感，对吧？我们当然应该努力的去，但是那个属灵的奥秘的与基督联合才是你真正归属感的来源，而不是我请你到我家吃饭。现在你能明白了？现在你能明白基督教到底在谈什么？圣礼是必要的，因为圣礼是有形的圣道，把圣道所说的彰显了出来。当圣道说你唯有靠着基督的宝血才能被洗净，于是洗礼在你面前产生了。因为圣道说你若不吃耶稣基督的肉喝耶稣基督的血，你就没有永生，耶稣基督把他取的人性来代替你受刑罚，并且代替你得胜，你说我看不见， 于是圣餐礼出现了。你说我该怎么样品尝主人的滋味，你就来吃圣餐，你就知道它的滋味就是过了期的面包，它的滋味是超越我们在这个地上所能品尝的一切。先知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去形容，他说到了那日，万军之耶和华要在他的圣山上为万民摆设筵席。我无法形容那个宴席有多么美好，有陈酒肥甘，哇，对吧，海胆啊，新鲜的，我不知道海胆是好还是不好啊，那不知道，咱也没吃过这玩意儿，对吧，那是觉得腥的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先知在用他能够体现的语言，他也是个讲道的人嘛，以赛亚是干嘛的，讲道，他就是说我们能想到的，对吧。然后到了那个日子满足的时候，你就看到圣子上帝来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心愿，这就是我在我的圣山上为你们摆设的宴席，用我的肉，用我的血喂养你们直到永生，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物质的食物所能够带给你的满足，那个属天的永恒的荣耀的满足。所以这是圣礼，圣礼不是教会创造的，而是耶稣设立的。对，我再说一遍，来跟我一起说，圣礼不是教会创造的，而是耶稣设立的。为啥呢？因为我们太容易把上帝所视为宝贵的丢弃了。这是多德信经提醒我们的，上帝所联合的教会里的教师和受教者不可以把他们分开，这是多么严厉的一句话。教会里的教师受教者们，你们没有权利拆开上帝所联合的，我没有权利拆开上帝所联合。上帝所联合的是啥？上帝所联合的是上帝使用的蒙恩的媒介，福音、圣道跟圣礼，和上帝本身重生的大能。我们没有权利把这两者分开，我们没有权利在其他的地方寻找上帝拯救的大能。我们有权利再创造一个圣礼，教会无权再另设一个圣礼。罗马天主教觉得自己老牛了，他们可以多设一个圣礼啊，这个很多，为什么呢？我们再创一个圣礼吧。什么圣礼比较好呢？这个必须得符合一点圣经，对吧？不然如果不符合圣经的话，看说起来不像话。我们来个洗脚礼吧。毕竟耶稣在设立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也洗门徒的脚嘛。我们来一个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这样会让人感觉到更暖暖的哈。这样会让人觉得哎呀，真棒。没有的，我们无权这样做。什么时候教会有权利可以去决定教会应该做什么？这话说起来感觉很有趣。教会无权决定教会应该做什么，上帝有权利决定，因为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不是教会自己的，教会是上帝的。所以教会来说，上帝来说，教会啊应该宣讲福音，于是福音传开了。上帝说，教会啊要摆设宴席，把那最好的上好的拿出来，赐人永生的食粮拿出来，于是教会开始实行圣餐。这就是教会做的。然后最后他提了一个教会的纪律和管教，谁会愿意听这个呢？那我们就跳过吧。我真的要跳过了。我可以跳过吗？因为我怕得罪人啊，因为我怕你们都讨厌我，都这个觉得我太这个严厉了，或者是我这个太律法主义了，对吧？我都不敢讲了。 哎呀，心惊胆战的，是你们让我讲的。教会纪律管教，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而且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在历史上，在十六世纪，并不是所有的改教家都认同要把教会纪律惩戒化作是真教会的标记，但是这个被写进了我们的任性的文件，这也意味着最后，那些坚持教会纪律管教是真教会标记的，他们最终从圣经得到了更确定的，答案。那，但我话又说回来，在十六、十七世纪，没有一个人觉得教会不需要纪律管教，只不过讨论的话题是到底谁来执行纪律管教。在大部分的人认为在宗教改革一方，大部分的人认为应该是由政府来执行，因为政府是有佩戴刀剑的权柄，所以教会只是给政府提供执行纪律管教的这个依据，属灵的依据，对吧？他犯了什么反对三位一体的罪啊，所以那你就把它烧了吧，对吧？当然我们现在不 barbecue 了，对吧？我们现在都是合法的。那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是说，如果他犯了反对三位一体的罪，那么我们可以不管他。这个是非常非常后现代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到了很晚很晚才出现的一个现象。那教会纪律这个概念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所以从正面上来讲，每一个通过洗礼被加入到教会里的人，通过福音的宣讲和圣礼，他的灵命得以滋养，可以说都是在得到了管教。 OK， 所以这个 discipline 这个词是有一个正面的理解，也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对吧？你养孩子你就知道，孩子养孩子呢，什么叫管教呢？管教就是你得管，你也得教，就叫管教，对吧？他晚上吃了一大堆糖，然后呢，你说孩子啊，睡觉之前啊，可得好好把牙刷一刷呀，这就叫管教。然后他说：“去你的，我老子乐意干嘛干嘛，你管不着我。”那这个时候你就得打屁股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得说：“哎呀，孩子呀，算了吧，你看你也是个这个堂堂正正男子汉，对吧？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管你了。”你不会的，对不对？你会拎过来说：“怎么跟老子说话呢？”所以管教是为啥呢？不是因为我们对权力如此的有嗜血的热情，而是因为你晚上吃完糖不刷牙会蛀牙的，你爱他，你知道他在愚蠢的路上狂奔不止，所以第五条诫命是上帝保命用的，你们当听从父母的话。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家5岁的小孩没有这条诫命，你想让他干嘛干嘛，他也活不了多久，真的。上帝给这条诫命是保命用的，所以真正的信徒需要接受管教，他们应当殷勤地领受圣道跟圣礼，透过使用这些蒙恩的管道，教会的领袖们执行积极的教会纪律。它的积极的意义在于，信徒通过上帝指定的蒙恩管道得到了信心的鼓励、建立和加强。相比之下，负面的形式涉及到那些拒不悔改的人。教会的管教是在维护上帝的荣耀和圣洁，保护教会免受罪恶的污染，并且帮助犯罪者悔改。那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在你们中间，他责备哥林多教会，在你们中间有那个犯罪的人，你们竟然还接纳他、包容他，他跟继母睡觉，然后你们当做啥事没发生，所以你们中间死了那么多人，白死了。 保罗说话也很狠的，保罗说不行，你们需要把他赶出去。这是保罗，这是使徒保罗，让教会赶人的。使徒保罗说，哥林多教会，你们需要把那拒不悔改的人把他赶出去。我的灵与你们同在，有啥事出来我兜着。就是说，不是你们赶，是我赶。我以使徒的权柄把他赶出去，叫他肉体败坏，好叫他灵魂得救。什么意思？让他受了点苦了之后能够回转悔改啊，好叫他灵魂得救。你什么都不管，但反正吃糖吃，也不刷牙都行，什么都行。你等他真得了蛀牙，后悔都来不及了，对吧？是吧？所以你要及时的做出补救措施。所以教会的纪律惩戒是补救措施，是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罪的后果，在这个后果还没有扩散到全身的时候，及时的把它止住。所以上帝借着纪律惩戒来在人的心里工作。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或许，你们真正经历过教会纪律惩戒的人并不多哈，但是我并不会这个太假设你们都经历过，但是在我的基督徒生活的这个经历当中，教会执行纪律惩戒，并且真正成功的使被惩戒者悔改，真正的悔改，并且归回到教会的，是有这样的案例的。在 URC 的历史当中是有这样的案例的，可能这个过程很漫长。我原来在 San Diego 的教会，有一个人被执行教会纪律惩戒，到最后被开除到教会之外，他已经失去了教会的会籍。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他又回来了，而且当着长老的面，真的痛哭流泪，悔改自己的罪，然后被重新接纳，在会众面前悔改自己的罪。然后会众接纳他，重新回到教会里。有的，有很多的，在我们的母堂的25年的历史当中，有的。我们母堂原来有一个，对吧？我这个当然我说了你也不知道是谁，所以我可以有这个 license 可以给你说。有一个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然后呢，他就喜欢一个女孩子，然后他。就跟但是这个女孩子是天主教徒，那他很喜欢这个女孩子，然后呢就跟这个女孩子婚前同居了，然后就有了孩子，然后呢，当这个女孩已经怀孕了之后呢，他们才跟教会说发生了这些事情。当然，这个教会里面也有不少的骚动和这种舆论吧，对吧？大家或多或少都是，但是他从来没有主动跟教会说过说，哎，我现在正在有这个状况啊，对吧？这个。但是就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然后呢教会就开始劝诫他，对吧？当然结婚还是要结婚，对吧？但是说你需要知道说你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对吧？你需要悔改。然后呢，但是呢他也是可能这个碍于面子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就一直没有回应教会的这种规劝的声音，所以最终他被他离开了教会，自己主动选择离开了教会。过了很久，孩子生下来了，长到了1-2岁了，然后他意识到他需要回来，然后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之后承认了自己过去的愚蠢、年轻、鲁莽，然后承认自己的过犯，教会赦免他。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罪是不可能被赦免的，只有一种拒不悔改的罪。拒不悔改是无法被赦免，一切的罪都可以被赦免，但是唯有拒绝不悔改，刚硬己心，一直坚持到底，老子就是，对吧？不刷牙你管不着我，对吧？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想祈求赦免，他不想被赦免，所以他不会被赦免。 OK， 没有，你看这一说这个气压就有点低了，对吗？所以 我们最后要抬升一下我们的这个气势，我们要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既然恩典是通过蒙恩的管道被赐下，最后多得信心说，我们越甘心乐意履行我们的责任，然后我们越积极主动地宣讲圣道，当我们越积极主动地领受圣礼，当我们越积极主动地执行教会纪律和管教，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益处就变得更加的明显。所以让我们回应多得信心的呼召，把救恩的媒介、果效，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所以这是我们最后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讲完了，时间也到了，所以我就不接受问题解答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所以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慷慨、良善、公义、圣洁，你赐下了使我们能够重生的媒介，在我们有生的一年当中能够听到福音圣道的宣讲，能够听到我们的罪，许许多多的罪，数不清的罪，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恼恨，我们的嫉妒，我们的纷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罪，我们的淫乱，我们的自私，我们的所有的一切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他为我们背负了一切的罪。你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你让我们听到了那位为我们死的救主为我们复活，把我们的一切的罪洗净了之后，他自己伏在了死亡的权势之下而胜过了死亡，带给了我们真正超越死亡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让我们能够领受，每一周领受这样的教导，把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从我们的自意里面，从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把我们拽出来，把我们扔回到你的救赎历史当中，让我们不断地被浸泡在你的恩典里，让我们能够品尝到来世的全能，品尝到那个生命的源头，基督的血，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让我们也能服在真正我们灵魂的管家的手下，你所设立的教会的那些治理者们，叫我们能够有盼望，知道我们这一路属天的道路的路上，我们并不孤独，我们并不是在走自己的路，而是在你的带领之下、牵引之下和保护之下，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教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够行走在光中。因此我们为这一切而感谢你，主啊，求你使用这些蒙恩的管道，赐给我们一颗爱慕的心，叫我们爱慕这些蒙恩的管道，叫我们真的从他们当中汲取到生命的力量，当我们品尝那个真正的滋味之后，就好像如同吃到了口中吃到蜜一样，品尝到那真正美善的肥甘陈酒，让我们丢弃在这世上找到的那些垃圾食品，让我们唯独的回到你的面前，享受你属天的宴席。因此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接下来成员的会议当中，求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